美股周二收盘，滴滴股价受重挫。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任命首位女性处长。美国务卿会见新疆集中营幸存者。滴滴出行被下架，显示中国政府的威权管制。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全新改版的美国观察。今天我们除了分享最新的消息之外，还会邀请记者来了解国务院方面的最新消息。另外两位主持人平章和文浩也会和我一起针对滴滴出行应用程序被中国审查下架所引发的政府监管问题展开讨论，带您全方位的观察和了解当下的热点新闻。平章、文浩，两位好。
卡拉你好，大家好，我是平章。
两位好，大家好，我是文浩。
好，下面我们来先关注今天的新闻部分。文浩和我们分享一下你关注到的消息好吗？
我是继续关注到这个佛罗里达州的倒塌公寓事故，现场是约有四具死难者的遗体被发现，那么今天的死亡人数是上升至了32人，另外依然有113人下落不明。那么在周日呢，公寓的残留部分被爆破拆除以后，救援人员就可以进入废墟当中继续搜寻幸存者，然而并没有发现生命的迹象。瑟夫塞德市长伯克特说，搜救人员的工作将在无限期的未来全天24小时的持续进行，直到找到每一个事故受害者。那么随着热带风暴艾尔莎的外围影响到该地区呢，救援人员必须谨防闪电以及强力阵风掀起的建筑碎片。美国国家飓风中心周二是表示，热带风暴艾尔莎在今天白天至今天夜里在佛罗里达的西海岸的部分地区附近或者上空经过，然后于周三上午登陆佛罗里达州北部墨西哥湾沿岸地区。斯福塞德市周二晚间的天气状况会开始逐渐改善。
7月6日是美国独立日假期结束后的第一个交易日，中国网约车平台滴滴出行的股价在华尔街开盘后出现大幅度下跌，跌幅一度高达23%，收盘价格为12.49美元。滴滴公司的股票在美国定价为14美元一股，上市后曾经最高涨至每股18美元。滴滴股票的大幅度下挫引发了一系列的法律官司，一些律师事务所正在准备向该公司发起集体诉讼。滴滴出行6月30日在美国上市后，中国监管部门宣布对其进行网络安全审查。中国网信办下令应用软件商店将滴滴下架，同时新客户注册被勒令暂停。滴滴公司在美国上市融资规模近44亿美元，公司估值最高时达到730亿美元，是2014年阿里巴巴集团上市以来在美融资金额最高的一家中国公司。
美国在台协会星期二7月6号宣布，主管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太平洋岛国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孙小雅将出任美国在台协会驻台北办事处处长。她将是美国在台协会自1979年成立以来台北办事处的首位女性处长，也是首位以外交官身份赴任台北办事处的处长。孙小雅1991年起在美国国务院任职，担任副助理国务卿职位，从事美国外交事务已经30年。她曾派驻台北、爱尔兰、土耳其和牙买加，也曾担任美国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2019年孙小雅代表时任总统特朗普和时任国务卿蓬佩奥前往台北参加首届台美太平洋对话，并与蔡英文总统会晤。她赞扬台湾是一个民主成功的故事，是可信赖的伙伴，也是世界上的良善力量。欢迎继续收看全新改版的美国观察。刚才的新闻部分我们关注到迈阿密倒塌大楼搜救的最新进展，中国的滴滴出行应用程序受到审查，在美国市场股价大跌，以及孙小雅将出任美国在台协会驻台北办事处处长。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来了解国务院方面的消息。荣香，我们知道这个国务院的发言人普莱斯他是在周二召开了记者会，这场记者会上有什么值得关注的重点？
尽管美中领导人呢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呢举行会晤，但是美国国务院呢对于人权维护人权的坚定立场，以及对于一些被中国认为是敏感的议题上面语调并没有软化。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莱斯今天在例行记者会的一开始呢，他就祝贺西藏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86岁的生日快乐，并且赞扬达赖喇嘛呢所传达的和平与善良的讯息呢激励了所有的人。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天通过视讯的方式和新疆集中营的幸存者举行了会晤。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内德普莱斯告诉美国之音，在倾听这些维吾尔人的建议之后呢，美国政府不排除未来将针对那些侵犯人权的中国官员施加更多的制裁措施。下面我们来看看内德普莱斯怎么说。
This was an eventthat the State Department put together. It was witha number, I believe there were 7 participants. These were survivors ofthe internment camps. These were family members. These were advocates on their behalf. This was something the Secretary wanted to do to provide him an opportunity to reaffirm the administration's emphasisOn human rights when it comes to our China policy, and to reaffirm our engagement with individuals from groups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repressed in Xinjiang. It will also enable, and I suspect it did enable, the members of the advocacy community who were present during this meeting to provide recommendations to the department forresponding to the ongoing atrocities in Xinjiang. But again, we will have a readout of this later today. Myra.
那么另外这个我们知道普莱斯在今天的记者会上也提到了香港的问题哈。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星期二表示，尽管引发人们的忧虑和关注，港府还是会继续推进隐私条例的立法工作。那么这样做就意味着说谷歌和脸书有可能会因此撤离香港。国务院发言人对此有什么样的说明？
美国国务院呢关注到香港这个最新的发展，不过另一方面也表示这些科技公司呢会自行做出决定。一般认为这些包括脸书、谷歌、推特在内的科技公司呢可能会撤离香港，停止对香港来提供服务，那么呢是为了避免他们的员工呢遭到了刑事的起诉。而此举呢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着什么呢？这可能意味着香港更进一步迈向中国大陆化，进入一个没有谷歌、没有推特、没有脸书的时代，那么也可能会伤害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以及形象。把现场交还给棚内的主持人。
如今还有一个现在大家都很关注的焦点哈，就是这个驻阿富汗的美军已经是撤离了位于喀布尔以北的这个巴格拉姆空军基地，把控制权移交给了阿富汗的国家安全部队。那么与此同时，塔利班又是试图重新控制阿富汗的企图也令人担忧。那么美国政府对此有什么说明？
这个空军基地将近20年来是美国在阿富汗军事行动的中心。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历史。20年前的9月11号，美国受到了恐怖攻击。当时呢，北约第一次动用了北约的第5条款，北约联军和美国呢一起进攻阿富汗，把塔利班武装分子赶下台，并且追缴当时的基地恐怖组织的分子。20年之后呢，随着北约联军和美军纷纷撤离阿富汗，美国还是继续对阿富汗的外交、人道救援以及安全援助。另一方面，随着美国军队还有北约的联军呢撤离阿富汗，那么塔利班的武装分子也在阿富汗的各地呢加剧武装袭击以及报复行动，那么引起许多的安全的担忧。阿富汗政府是否已经准备好接管阿富汗呢？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阿富汗政府准备好了吗？这是美国及其西方盟友上周离开巴格拉姆机场以来，许多观察人士提出的问题。这个位于首都喀布尔北边70公里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哨所，现在掌握在阿富汗国家安全部队手中。据报道，塔利班这个控制阿富汗直到2001年的武装叛乱组织，正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进展。
If you look at the security situation, it's not good. The Afghans recognize it's not good. The Taliban are on the move.
2020年2月，美国在时任总统特朗普的领导下与塔利班签署了和平协议，但这个叛乱组织与阿富汗政府之间的和平谈判却陷入僵局。随着塔利班在关键地区取得控制权，一些共和党领导人批评拜登总统的撤军时间表。拜登表示，美国和西方军队正在进行负责任的撤离。
We can be value added, but the Afghans are going to have to be able to do it themselves with the air force they have, which you're helping to maintain.
美国表示将会继续提供经济和安全援助。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的盖尔·泽马赫·莱蒙表示，美国可能会影响塔利班，如果该组织接管。
Has the Taliban changed? Most people living under Taliban rule say no, it hasn't. But there's no question that it understands the environment it's coming back into is very different than the one it left when it left power. And it, while it might have technicals and technical vehicles, it doesn't have technocrats. And it knows it needs engineers, doctors, and all of that to govern.
尽管有报道称美国正在为其外交人员制定紧急疏散计划，但拜登政府周日表示，其驻喀布尔大使馆将继续开放。官员们说，将会留下一支美国军队来保护当地的外交使团。美国之音记者米歇尔·奎因的报道。
我们知道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就一些传言也进行了澄清，表示说美国没有关闭在阿富汗外交使团的计划。不过在面临安全挑战的情况之下，美国的外交使团也在不断的规划，比如说如何因应安全风险以及突发的事件。荣翔这方面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消息？
尽管大部分的美国士兵呢已经撤离了阿富汗，但是还是有大约650名的美军呢继续留在阿富汗，来保护美国外交官的安全，并且协助土耳其来维护喀布尔机场的安全。我们知道呢，喀布尔机场是民用军用的机场，所有的外交官呢都从这个机场来进出，所以它安全呢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土耳其是北约的成员国，那么他大体上已经同意了在美国继续提供协助的情况之下呢，土耳其愿意来继续维护喀布尔机场的安全。好了，
那么随着美军现在是撤离阿富汗，一些曾经帮助过美国在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工作的一些阿富汗人，他们可能会担心未来会遭到塔利班的报复。那么美国政府会提供给他们特别移民的签证吗？
特别移民签证它的英文简称是 SIV。申请的人呢大部分是阿富汗的翻译官，还有当地美国驻喀布尔当地大使馆所雇佣的安全人员、司机等等。那么他们为了避免呢继续留在阿富汗可能会遭到塔利班武装分子的报复，因此呢希望能够移民到美国。那么不管是美国总统拜登还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都曾经公开表示，美国呢会尽一切力量来保护这些曾经帮助过美国政府的这些阿富汗人民，那么也会采取措施来加快这些特别移民签证的程序。美国国务院告诉美国之音，目前呢大约有18000名阿富汗人民呢申请了这个 SIV 特别移民签证，那目前呢20%呢已经被批准，那么还有30%呢正等待被批准。好了，
好的，感谢荣香给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欢迎继续收看全新改版的《美国观察》。近日，中国互联网巨头滴滴出行遭到中国监管部门的审查下架。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从阿里巴巴之后，华尔街 IPO 规模最大的中国企业变成了中国整治互联网行业的最新目标。在今天，股价一度下挫超过20%。虽然滴滴的高管否认向美国提交用户隐私数据，但是仍然没能扭转命运。 我们看到如此巨大的一个转变啊，是让投资者措手不及，同时呢，也是引起了舆论对于政府应该用哪些方法、用多大的力度来审查和监管科技公司的讨论。其实这在美国也一直是一个引起热议的话题，比如说有关用户的隐私、言论自由、国家安全之间孰轻孰重的问题，还有就是政府和私营企业应该承担多少义务，还有享受多大权利的问题。其实，在这些方面呢，政府和科技公司在美国也是一直在进行博弈的。
是的，说到美国政府，美国这边的政府和科技之间的博弈，那我想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从去年开始受到关注度非常高的这个230条款。那我首先介绍一下，这什么是230条款？那这是一部1996年制定的通信规范法里面的一条。那么这个条款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说呢，这个网络平台不应该被看作是用户言论的发行方。OK， 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用户在平台上的发言呢，这个平台是不需要为此负责的。那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观众在这个 YouTube 上如果看我们的节目的话，那在这个节目的右侧这个聊天室里面的发言啊，或者是在节目下方的这个评论，那只能算作是观众的个人发言。那虽然说这些信息的确是出现在 YouTube 的网站上，但是 YouTube 是不需要对这些言论负责的。如果说我们有一位观众不喜欢另外一位观众的言论，想要采取法律手段的话呢，他是不能够告 YouTube 的，他是只能够直接去告另外一名这个观众啊。那么这个条款，那我刚刚说的是条款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是说这个网络平台有权利移除他认为的不雅或者是有害的信息。那我还是用刚刚举的这个例子，那比如说这个 YouTube 认为我们的这个今天的节目的留言里面有他认为是有害的信息，那么他就有权利在这个不和用户商量的情况下移除这条留言。那所以说这给了平台很大的权利啊，因为就算是像比如说我们知道的种族歧视或者是其他类型的一些仇恨言论，在美国的宪法的第一修正案下面都是被保护的。但是如果说这样的言论发到这个网络平台上，如果说这个平台不喜欢的话，它是有权利删除的。那当然，同时我也想澄清一下，这个例子也是说不够准确啊，因为宪法保护的是公民免受公权力的伤害，但是社交媒体这样的网络平台，它归根结底是私营企业。所以说到这里呢，230这个条款可能会带来的问题，我想也可以听得出来啊。社媒公司对他们平台上的言论控制权，像我刚刚说的，可以说是非常的大。那特别是在今天，社媒是已经属于一个我们这个公共言论空间里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了。但是这些公司在这个230条款的保护下，依然是处于一个你不可以起诉我，但是我可以任意处置你言论的位置。那所以这也就招来了这个美国立法机构的一些担忧。那比如说美国国会从去年起就是不断引入和这个修改230条款有关的法案，希望是增加对社媒公司的管理，但是同时也是遭到了民间团体和社媒公司自己的反对。那比如说从去年开始到现在，国会已经举行了好几场听证会，他们是邀请了科技公司的总裁来回答问题。那么议员们是问这些总裁呢，那他们认为该如何改变目前社媒平台大权独揽的现状。那最常来作证的三家公司就包括了我们最耳熟能详的推特、脸书和谷歌。那么在回答议员问题的时候呢，这些总裁也他们的态度也基本上就是说230条款带来的保护对科技公司的发展至关重要，那特别是对一些小的科技公司，像他们是没有这个资源去审核和删除言论的，那他们都是反对所有这些大的科技公司都反对剥夺这层保护。那同时我们也可以观察到，在这个国会步步紧逼的态势下呢，这些公司也是有在做出改变。那比如说谷歌和脸书是都有表示他们愿意增加他们这个言论管控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上的透明度，那让公众可以了解比如说某条言论它为什么被删除，或者说删除的依据是什么，那并且也是给予用户上诉的权利。那么在推特这一边呢，那他们是增加了一个叫做Birdwatch， 一个叫观鸟的项目，那是允许用户如果是发现了虚假信息或者是有歧义的言论的话，可以向推特发送你的理由，并且是要给出相关的背景资料，那帮助推特是更好的在这个管理平台上的言论。那所以从总体上来观察呢，在美国政府和网络平台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可以说是不断的在公开的沟通和博弈的过程，而不是说是某一方占有绝对的控制权。
是没错，文浩，像你刚才说的，这个美国科技公司和政府的一个博弈，之所以科技公司会拥有这么大的权力来决定它如何的运营，或者说它承载哪些内容，也是基于美国的这个宪法的。因为我们 们知道这个言论自由不仅有包括你可以表达自己言论的自由，也有你不表达自己不想表达的这个观点的权利，也有就是不承你这个科技公司有不承载某些内容的权利，有不让自己的产品被不当使用的这样一个权利。所以呢，科技公司是有这些权利，到目前为止至少还是这样。那可能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在这个国会冲击事件发生之后，推特和脸书是封杀了当时的这个时任总统特朗普的账号。那当时呢，这个学者们也是表示说，这是不违反这个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权利的。那么如果要是想改变科技公司的这些做法呢，可能就像你说的，要更新或者说要这个改变这个230条款的内容。但是对于美国的这些法律或者说对于政府提出的一些要求，这些科技公司呢也并不总是配合的。那我能想到的一个例子呢，就是在几年前，在2015年年底的时候，当时这个加州圣贝纳迪诺发生了一个枪击案，有两名枪手是在这个地方枪杀了14个受害者。那么当时 FBI 呢是获得了一个人的手机，是一部苹果公司的 iPhone 手机。那么显然这个手机中枪手的个人资料，比如说他曾经到过哪些地方，还有他的通信记录，对调查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是由于我们也知道这个苹果 iPhone 手机的一个加密功能，如果你输入十次密码都不对都失败的话呢，有可能就会永久的失去这些手机上的数据。所以当时 FBI 就要求苹果公司来远程的给这部嫌犯的 iPhone 手机来进行解锁，协助调查人员获取更多的信息。那么我们看到想到这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一个枪击案，那么从道德角度来讲这个也是可以说得通的。那么当时呢还有这个司法部还有白宫都对 FBI 的这个要求表示支持，那加州法院也是判决说要求苹果公司来配合 FBI 来构建一个专门的软件来充当解锁手机的一个万能钥匙。那么当时呢，苹果公司在这个加州法院的决定出来几个小时之后就表示说我们拒绝执行这个决定。那么主要原因呢也是出于对用户隐私的一个保护啊。那当时这个苹果公司的 CEO 库克他说这道命令就相当于说要求苹果来构建一个后门绕过苹果的加密系统，这样做就太过危险了。因为呢他说无法保证说我们的这项技术只在这一个案例中使用被政府使用，也无法保证说这个技术不被犯罪分子来获取用于其他的用途。那么如果这一次解锁了这个手机的话，以后政府有可能会延伸这种侵犯隐私的做法，比如说会拦截你的信息，访问你的这个健康记录或者说你的金融记录，来追踪你的位置，甚至有可能在这个用户不知道的情况下就来访问他手机的这个麦克风或者是摄像头。那么苹果公司当时的这个决定呢也是得到了其他的科技公司，比如说像这个谷歌呀、微软还有脸书的支持。最终呢，这个案子苹果公司也是没有帮助联邦调查局 FBI 来解锁这个手机，最终 FBI 是在第三方的帮助下自己解锁了这个手机。那么随着这个 FBI 成功的解锁呢，联邦法院也撤销了对于苹果协助 FBI 的这个命令。所以我们看到，可见这个国家安全问题肯定是这个一国政府所考虑的一个首要的因素。那美国呢也的确是有法律啊允许政府部门在要求企业协助获得用户的一些信息，比如说在这个苹果的案子中这个政府所引用的所有令状法案。但是如果企业和政府的立场不一样的话，那他也可以要求法院来撤回命令，提出上诉，或者说通过法律的途径来维护自己这个企业和用户的主张，或者国会是可以通过新的立法来解决问题。
是，刚才我们举了很多例子啊，谈到这些美国的大的科技公司，还有政府的监管机构，还有立法机构之间的这种博弈，甚至可以一度说，在这种博弈当中，美国的科技公司在一定程度上是占上风的。那这个跟中国的情况显然是截然相反哈。事实上，美国的国会在过去的十年当中呢，可能推出了几十项专门针对科技公司的这种监管立法的提案。但是这些提案绝大多数都以流产告终。那么一方面呢，是因为这个美国大的科技公司确实是一股非常强大的政治势力啊，他们可以说在华盛顿拥有最庞大的游说团体和这个最精英的这些法律团队。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因为像刚才两位都提到了，这当中涉及到非常多的这个政治伦理的问题，需要很谨慎的去找一个平衡点。比如说，虽然保护言论自由，但是言论自由的边界在哪里，对吧？比如说我们要这个保护这个信息自由，但是信 信息自由跟安全隐私之间的保护之间的这个平衡在哪里，这些问题都是其实民主共和两党有很多的分歧。不过这些年我们看到华盛顿的政治风向是出现了明显的变化，现在民主共和两党更多的是达成了一些共识，就是我们要加强对大的科技公司的监管。但是两党有这样的这个共识的初衷确实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民主党最在意的是说这些大的科技公司是不是掌握了过多的这种特权，比如说他们在交税上是不是掌握了更多的特权，还有他们在用人用工的问题上是不是存在一些不平等。比如说我们都还记得亚马逊这些年来对于工会的打压的这个手段是非常凌厉啊，所以遭致了很多民主党人包括拜登总统本人的这种强烈的不满。再一个就是刚才其实文浩也提到了，就是民主党认为科技的巨头对于这个网上言论的这个言论责任一直是界定不清楚的，所以呢这使得他们这个为所谓的虚假信息提供了温床。但是共和党的担心呢却又是说觉得这个科技公司是不是掌握了过多的这个用户数据啊，然后会给过用户的这个隐私带来安全隐患啊，而且他们经常指责这科技公司跟民主党站在一起哈，来进行言论的审查。刚才卡拉也举了这个像 Facebook、Twitter 封了特朗普前总统和他的一些支持者的账户，那么共和党方面就认为说这是典型的这个侵犯言论自由。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其实民主共和两党对于监管的初衷虽然是不一样的，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一种殊途同归。
是的，虽然说对初衷不一样，但是其实两个党在对都想对社媒公司做点什么，但是还是有各自目标差异。就像你们刚刚两位说到的，但我想把这个230条款来举个例子，就像刚刚卡拉和平章你们说到，今年特朗普的账号被封锁，那么当时推特和脸书是他认为特朗普是他的言论造成了1月6日的国会山冲击事件啊。那么民主和共和两党在看待这件事上的反应是非常的不一样。那像民主党就是认为呢？说啊，对啊，你们早干嘛去了？那特朗普在大选之后一直在发表这个有关于舞弊的不实信息，那你早不把他账号给封锁，现在才封锁，那不然的话，1月6号的事件也不会发生。那么在共和党这边呢，他们是认为像推特和脸书这样的社媒，对，就像刚刚平章说的，是经常给特朗普的言论标记上不实信息，是在故意针对特朗普。那他们觉得这个平台是有偏见，是存在这个偏爱自由派的言论，压制保守派的言论。那么这次封锁特朗普的账号呢，在他们看来就是更是体现出了社媒的这种政治偏见，他们是在扼杀前总统特朗普的言论自由。那就是说，两党都认为这些科技公司在230的条款的保护下是没有承担足够的责任，但民主党是说，这些公司是需要更加有力的打击这个不实信息的传播。那共和党是说，你们要为自己的政治偏见的和带来的言论审查承担法律后果。
是没错，就像刚才两位所说的一些改革和一些更新是肯定需要的，但是如何去实施这些更新？因为一方面我们知道，对于一个实体商家来讲，你对于一些可预见的伤害你是要采取行动的，你是要负责任的。那么为什么这些网络媒体不用负责任呢？但是在另一方面，如果政府介入来监管、来这个规管、来审查的话，那么你如何去实施这些措施，或者说你如何去告诉哪一个商家什么言论你需要监管，什么言论你不需要监管？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讨论应该也不是非常容易可以解决的一个事情。那今天由时间关系呢，我们的讨论就到此结束了。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美国观察》，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们明天见。
再见。
再见。
From the ongoing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and genocid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perpetrating against Muslim Uyghurs and members of other ethnic and religious minority groups in Xinjiang. This can be seen as the culmination of decades of repression of religious adherents, from Tibetan Buddhists to Christians to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course, the world isn't buying it. We see quite clearly what it is. What it is an attempt to erase a people, a history, a culture from the earth, and that's unacceptable. For the many people and communities around the world whose stories fill this report, our message today is clear. We see you, we hear you, and we will not rest until you are free to live your lives in dignity and in peace.